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来学习您的话语。父啊，也唯愿您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成全啊！唯愿您今晚带领我们啊，使我们有柔和谦卑的心来领受这真理。父啊，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若没有圣经，若没有圣灵啊，我们真的是没有盼望的一群人。父啊，我们要谢谢您为这救恩，使我们能够出死入生，我们要谢谢您，借着这救恩把圣灵赐下，使我们能够明白进入这一切的真理，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一切的话语，啊，唯愿今晚我们能再一次经历圣灵的带领，能够再一次明白，圣灵是如何的教导我们、喂养我们，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这个课呢上到现在我们已经是很多次了，我们在一直在分享关于圣灵的真理啊。那关于圣灵的真理里呢，我们做一个小的回顾啊。我们知道呢，圣灵是在我们得救之后啊，从神赐下的啊，那会内住在我们里面啊。那关于圣灵充满呢？是因为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啊，圣灵也就充满我们。所以这一切的主权啊，其实都在主自己啊。大家注意到吗？就是包括五旬节的圣灵降下啊，包括圣灵内住啊，包括圣灵充满啊，其实都是神，他是那主动的一方啊，我们是凭着信心去领受的一方。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重点啊，就是我们是如何与圣灵有相交的。所以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要建立几个概念啊，帮助大家更好的学习圣灵的真理。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的第4章啊，我看几节经文啊，让我们有个概念。约翰福音四章的第24节，这是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一番对话啊，我们只是引用当中的一节经文来明白我们跟神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啊。约翰福音4章24节啊，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啊，这是。我们先分享第一节经文，所以神是个灵，这是我们要明白的。那我们呢，不是在我的肉体中去与他相交的，我们也是在我的灵，在我的诚实里与他相交的啊。大家可以先把这句话先放下，我们然后再往后看。约翰福音的6章的63节，约翰福音的6章的63节。那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也是耶稣的话啊，前面那个也是。所以这里明确讲了啊，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所以我是有灵的啊，从这两句话里，我们至少知道呢，我是有灵的。同时呢，我的灵才是敬拜那位主的载体，其实我是怎么来敬拜他呢？我是怎么与他相交呢？是用我的灵，不是我的肉体啊！我的肉体是无益的，所以这里，这一节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了。我们再往后看《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2章，《哥林多前书》2章第10节。哥林多前书的2章10节说呢，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好，我们先停在这儿，我们会很长一段读下去。这里呢，我们看见呢，没有人能知道神的事，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我的事，除了我的灵。 所以呢，灵是在我里面的，知道我最深处的那一个载体啊。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概念解开来。然后呢，圣灵也是一样，因为神自己他就是个灵，我们在约翰福音前面四章讲得很清楚啊。那同样的道理呢，我没有办法明白神，除非圣灵告诉我。那他怎么告诉我呢？他要到我里面来，他才能告诉我。等会我们往下看，我们到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啊，这就有意思了。世上的灵是什么呢？凡不是圣灵的都是世上的灵啊，就像假币有一万种、一千种、一百种，真钱只有一个。撒旦有一百种的方式啊，把我带到地狱里去，但是呢，救恩只有一样，唯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所以我们所领受不是世上的灵啊，所以世上有很多的方法，有宗教，有哲学，有我自己的意，把我带到宽门去，但唯独一样，也就是神来的灵，他才能开恩叫我明白，或者说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啊，是要明白神的事的啊。那我们继续往13节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圣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啊，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啊。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什么？他在把神的奥秘解给我听，注意了吗？然后这些奥秘呢，是属灵的事，也是对我的灵有益的，全部在讲一个属灵的领域。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先建立这个概念啊，全部是发生在一个属灵的领域，不是跟肉体有关系的。而这属灵的领域里呢，我的话语，对神话语的领受，是这个属灵领域发生交往的，或者说交通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啊。等会我们还会回去看约翰福音呢、啊。我们今天重点查的经文其实是在启示录啊，大家这些经文呢都是给大家一个抽象的教义的概念啊。然后等会我们会把这个解开来，用启示录不是，是创世纪，不是启示录啊，用创世纪最初几章的内容呢把它解开来啊。我们再看13节往后啊，14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这里出了另外一种人啊，叫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就是不得救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你体会了吗？没有圣灵住在他里面的人就是不得救的人。所以他叫属血气的人。当没有圣灵住在他里面呢，他永远不能明白关于神的事。这就意味着呢，今天呢，我拿起这本圣经，如果我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可不可以读圣经呢？我可以读，但是我读圣经根本读不懂属灵的事，我越读越悖逆。我这样的读法呢，就像一个什么例子呢？就像我今天在家里啊，我有一个电视机，但是呢，我没有电缆，也没有电线。我每天可不可以看电视机呢？我可以看，但是我看十年都只在看一个电视机，我看不见电视节目。你一定要那根电线接上，你才说，哦，我原来看的只是电视机。如果我今天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我不相信救恩，我不走这窄门，圣灵没法住进来，圣灵不住进来，后面的事怎么都发生不了。什么事呢？我不明白神的奥秘，我不明白一切属灵的事，我怎么听神的道都听不明白。就像我 家里有一台电视啊，最后呢，我跟别人说我也看电视，但其实我只是在看电视机，看那个黑屏啊，看了十年。所以在这儿哈，圣灵的事，它只是通过圣灵赐下的，不可能有其他的方法能告诉我们。而不接受基督的人，他只是属血气的人，他就没有办法领受属灵的事，所以呢，就导致他看不透任何属灵的人。那第三章啊，我们再往下看啊，哥林多前书三章的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顿号，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好，又来一种人了。所以从第二章的第十节一直到第三章的第三节呢，一共讲了三种人啊，大家可以把它划下来。一共讲了三种人，第一种叫属灵的人，第二种叫属血气的人，第三种叫属肉体，顿号，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人。这三种人呢，区别在这里啊。第一种人，他得救了，他接受了基督的救恩，同时呢，他跟圣灵之间的关系和交通是通畅的。圣灵坐在他心里的宝座上，他把主权交给了圣灵，这种人叫属灵人，这种人才能明白灵里的奥秘。第二种人，属血气的人，他没有把耶稣基督接进来，他拒绝救恩，这种人叫属血气的人，他任何属灵的事他都不明白。第三种人呢，是刚得救的基督徒，或者说呢，我们不能讲刚得救的，也许很多人得救很久，也一直是在属肉体的状态，他叫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婴孩是个什么状态？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二节啊，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好，我们停在这儿，说明这是一种什么基督徒呢？他把耶稣基督接到心里来，圣灵住在他里面，但是没有坐在他里面的宝座上，他没有把主权交给圣灵，他的主权交给了肉体，这就叫属肉体的基督徒，这就叫没有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这就叫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基督徒啊。所以我们今天一下子进来了很多概念啊，能帮助我们理解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学习的很多的概念啊，什么叫做圣灵内住啊，什么叫做受圣灵的洗啊，什么叫做圣灵充满。我们就明白了，在这儿圣灵是一个分水岭，我得救的那一刻呢，圣灵就住进来了，我就进到了那在五旬节的一次受圣灵洗的那一个肢体里，那一家人里啊，这一家人超越时空的，从五旬节那一天直到今天啊，这个肢体还不断的再有新的部分加进去，我们在座的今天有很多人都是在这个肢体里面的啊，每一个在肢体里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圣灵是住在里面的，住在你里面，也住在我里面，你的身体我的身体都是圣灵的殿，这个没有区别。但是区别在哪呢？我可能是属肉体的，你可能是属灵的，我们都不会是属血气的。属血气只有一种呢，我拒绝耶稣基督，我不要他做我的救主，我不相信我是个罪人，我也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做成的那赦罪的恩典。这些呢，我们今天都会用创世纪的经文来解释啊，我们等会儿再展开啊。 那我们在主里呢，这两种的状态呢，属肉体的基督徒和属灵的基督徒，唯一的区别就是呢，我不愿意把我的主权交给主。那谁在我里面做主呢？就是老我。老我在我里面做主的时候，我表现出来的就是嫉妒、纷争、谎言、世人的样子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在读的哥林多前书啊。所以哥林多教会所表现出来的很多的现象呢，跟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是很类似的啊。就是你很多人会说，你还是基督徒呢，你怎么这样啊？我们尤其在家里啊，离我们最近的亲人啊，就经常会这么对我们说啊。大家也不要很觉得对方说的很伤害我们啊，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啊，的确是因为我们是在属肉体的状态，没有为主做很好的见证。我为什么会属肉体呢？就是因为我没有把主权呢、交给圣灵。所以当我把主权交给圣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了一个状态，就叫圣灵充满，就叫属灵的人了，我就明白属灵的事了啊。所以我们成得救是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得救就是我从属血气的状态进到了主里，这就叫得救，就是我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成圣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我得救之后，使我从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变成属灵的基督徒，这就叫成圣。所以得救是使我们不再做属血气的人，成圣是使我们不再做属肉体的婴孩的主里的基督徒。最终我们的目标是往哪走？属灵人。我们往前看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14章。约翰福音的14章的第25节啊，这里呢，主呢应许赐下圣灵啊，也就是保惠师啊。那我们看一下他来做什么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25节，他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注意了吗？耶稣把他的真理赐给我们了，圣经把整个神历世历代启示的真理全部留下了，然后我们怎么能明白这些真理呢？26节来了，但保惠师，也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好，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圣灵在怎么做工呢？他要把一切的事指教我们，指教的方式呢，是要叫我们想起主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个道理啊，圣灵从来不把人带到圣灵自己那里去。我再说一遍，圣灵从来不把人带到圣灵自己那里去。若是这样呢，你要怀疑这不是圣灵，圣灵只把人带到基督那里去。圣灵所做的一切工，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我们如果在主里，离主越来越远，离我的肉体越来越近，你要知道呢，你一定不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因为圣灵不是这么做工的啊。我们再往下看啊，到第15章，约翰福音的15章的第8节啊，第7节的后半段啊，他说：“我若不去，耶稣若不去呢，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悔改啊，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啊，只有圣灵做工 我们才可能。而我们悔改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我们预备好，需要灵里的需要，去接受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你可以想一想，我今天不渴，我为什么要喝水呢？我不饿，为什么要吃粮呢？圣灵如果不让我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为什么需要耶稣的救恩呢？圣灵从预备我的需要，到把这个需要，把这个奥秘解开来满足我这个需要，全都是圣灵带领的。今天就算你可能是借着一个工人得救的，那我要告诉你，是圣灵预备了这工人，也是圣灵在你里面预备了你的需要。但是你会发现，最终的结果一定只有一个结果，你得救了。你因着你的需要，因着圣灵预备的那个工人，因着这个工人传讲的主耶稣基督，你得救了。全部都是圣灵在做工，但是圣灵怎么做的？他都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那去。好，同样的15章约翰福音15章12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括号里叫做不能领受，就是耶稣没有办法在他那个时间短短的三年半里把所有属灵的事全部讲给我们听。16章，对，约翰福音的16章啊，抱歉啊，我刚才那个看见的是15章，16章，约翰福音16章的这个第12节啊，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你们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做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不能领受，是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只有这么短短的三年半，他来，他要做完的工，就是把救恩在十字架上完成。而把救恩里隐藏的奥秘，以及借着救恩要给我们长阔高深的爱，超乎所求，超乎所想的恩典，藏在基督里的一切的奥秘，全部告诉我们，是圣灵在做的。这就是16章12节讲，他说现在，也就是耶稣说当时啊，门徒们担当不了。门徒们当时的状态是什么？他们要争谁做大嘛，对不对？他们的状态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们觉得我要做最好的，我要一个人做耶稣左边，一个要做耶稣右边。他不明白他要的是什么，他也不明白怎么才能够得着神的称许，他都不明白。然后同时呢，到第16章的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原文做进入，为什么是进入啊？明白和进入两个关系是怎样的？进入更贴切啊，只不过你用进入呢，你完全不知道真理怎么进入呢？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不是去明白一个逻辑，你是进到主里去的。他怎么是道路呢？我们都做过父母的都知道啊，对，小孩子，你要小时候带着他走路的时候，他该怎么走啊？你告诉他这条路是直的，走30米往左转，他肯定走不来的。所以道路不是一句话，道路是什么？你在前面走，你拉着他的手走，你就是他的道路了。他负责跟着你，对不对？你就是你孩子的道路。同样的道理，耶稣就是我的道路，我负责顺服，他负责走。真理也是一样的，我能明白吗？我不能明白。我负责顺服，他负责成就。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成圣的路啊，我们走圣洁的道路啊，你要是想靠着肉体去行啊，一定是会跌倒的。你想把耶稣基督的道理当作走30米左转，就这么一个逻辑，就这么一句话啊， 你去读那个成圣的以弗所书，读这个书信的最后的罗马书十二章以后的，你读，你也知道很好。但你若不把自己的主权交给圣灵，你没有依据做得到的。他说你不可含怒到日落。你回想一下，我们有多少次含怒超过多少天的，十天半个月的，你做不到的。因为你靠着肉体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负责怎么样？我们负责跟从他。所以圣灵是带着我们进到他里面去的，是带着我们呢，哦，原来我不是靠自己的，我得把我交给主，我就做到了。我负责顺服他，他负责做到。我们来继续往后看啊，然后到16章的13节的后半段，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所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他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注意了哈，他这里说的他是谁啊？圣灵，对不对？对。圣灵不是凭自己说的，大家一定要记得，三位一体的神呢，在救我们这件事情上全部参与进来了，而且有不同的分工。三位一体的神呢，全部参与进来了，而且有不同的分工。我们一定不能把三位一体的神混起来啊，好像我今天呢，我只要来到圣灵呢，我敬拜圣灵就是对的。但你要知道，若是这样啊，你反倒会使圣灵担忧。这就解开了一个问题，你一味的去追求圣灵的恩赐，反而会使圣灵担忧。因为圣灵从来都不希望你这样，因为他不会讲他自己的。但是你若愿意谦卑寻求主，你愿意走主的路，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路。你愿意跟随主，他说你来背起十字架，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啊，就可以了。圣灵就很高兴，因为你在主里，你会发现呢，哎，这个时候好像你离主很近。但反过来呢，你说好，我要这个恩赐啊，我要那个恩赐啊，我要方言啊，我要这样，我要那样，这不是从圣灵来的。因为圣灵做这一切的事，你会看见说什么，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他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听见的是从谁来的？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要小心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会很容易呢，被圣经里啊，尤其是新约里的，由圣灵来的这些能力所吸引啊，无论是医病也好，赶鬼也好，方言也好，但你不知道呢，圣灵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件事啊，为了给耶稣基督做证据。那证据的目的是什么？让你更信嘛，对不对？否则你要证据干什么？如果你已经借着神的话就很信了，那他为什么要给这些给你呢？所以这就同样解释了，大家很可能会很困惑，说你今天为什么凭什么说不会再有方言了，不会再有这些事了？在那个时代没有圣经了，今天你面前耶稣基督所有的话都已经完备摆在你面前，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完全来，在整个使徒行传的过程中只有旧约没有新约的，所以神需要给一些证据。那你说我今天还需要证据再信那我只能告诉你呢，耶稣是这么回答的，他在路加福音16章讲得很清楚，在财主拉撒路的故事里讲得很清楚，你若不信摩西和先知的话，你若不信圣经，就是有个人从死里复活，你也是不会信的。 今天有这本书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靠着主的灵去进入那真理，这才是正确走属灵的路，正确的方式，而不是其他。不要被其他的东西迷惑了眼睛，无论那个声音多么响，无论那个声音看在人看来是多么的有效啊，都不要被这个迷惑了眼睛。因为当财主想让拉撒路死里复活，回去劝他几个哥哥弟弟的时候，亚伯拉罕是没有同意的。今天如果有人说我借着圣灵的能力让人从死里复活，难道大家不能信了吗？如果他不信圣经，他就不会信。如果他信了圣经，不需要死里复活，也不需要这些神迹，他就信了。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如果有摩西和先知的话放在那儿，他们信就信了。如果他不信，死里复活，他也不会信。所以盼望我们明白啊，我们的眼目不要盯在圣灵的能力上，不要盯在这些神迹奇事上。我们回到主的话，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内容，能够让我们明白这些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道理啊。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六节啊，第七节啊，创世纪的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灵是从这开始的，有灵的活人才名叫亚当。啊，这句话的意思啊，非常的深，我们一点一点来解啊。首先呢，尘土造人，第七节的上半段，如果我们讲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停了，你们觉得会怎么样？无非又多了一个动物，就是这样，多了一个会用两条腿走路的动物，多了一个会用手抓东西的动物，仅此这样，再没有更多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啊，把自己呢放在属肉体的程度啊，实际我们就把自己跟动物等同起来。有灵的活人才是我们真正生命的所在。如果大家有兴趣呢，把整个第一章啊一直读到这里，你认真读，上帝没有在任何前面的创造里做这个动作，他没有在某一个鸟造好之后，在它吹口气，让它成为一只有灵的鸟。他没有在一个狮子造好之后吹一口气让它成为一个有灵的狮子，都没有的，唯独人。好，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我可不可以这么说，第七节我这么反过来读，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名叫亚当，可不可以？不可以。圣经讲了原文是怎样就是怎样的，但是我今天我说谁谁谁生了一个孩子名叫什么，我们看见的全是肉体。亚当这个名是给到那个灵的，我再说一遍，亚当这个名是给到那个灵的。如果不是有那个灵，他就叫什么呢？我们往前翻看二十四节啊，从二十四节看啊，一章二十四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四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 如果没有那个灵，应该叫什么？叫牲畜，叫昆虫，叫野兽，或者说呢，叫21节，叫大鱼，叫飞鸟。神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这样的东西起名字，注意了吗？没有名字的，就是一类。我再说一个例子哈，你就能明白了。还是路加福音16章财主拉撒路的故事。好，其实我刚才已经讲出来了，财主和拉撒路他们都在永恒里，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在天堂的那个有名字叫拉撒路，在地狱的就是一类叫财主。在地狱的只有一类，他没有名的。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我们的灵啊，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的乃是灵啊。即便是亚当给动物命名，他也是命名一类啊。他管狮子叫狮子，他不是管一只狮子叫张三，另一只狮子叫李四，哎，他就叫狮子叫狮子。而是在神眼里呢，就是鸟而已啊，这就是野兽而已啊。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就是一个程序啊，它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但我们人有的，从亚当造出来的夏娃又是一个名字，他们生的长子如此悖逆，还有一个名字叫该隐。他的生的次子亚伯如此顺服，也有名字叫亚伯。我们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我们有灵。创世纪的2章7节，大家可以把它划下来，就是神吹的那口气。好，这口气的重要是什么呢？回到创世纪1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口气是从神来的，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灵只能是从神自己出来。因为我们一开始今天的学习就读到了，神是个灵啊。我们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才可能，注意才可能啊，我们才可能真的存到永生。所以今天呢，我们往后呢，我们要开始解一解啊，它这个形象和样式到底包括了什么。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神造我们呢，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是一个灵呢，首先我们是有一个职分的。这个职分是什么呢？就是26节的后半段，管理之后的那些内容，一个动词后面所有的宾语全部在里面。我们是有个职分的。如果我告诉大家，最初所有的动物啊都是吃草的，而且千禧年的这些动物呢，狮子呢也是吃草的，你就知道我们这个管理啊出了问题，是不是？我们从我们的职分上出去了。所以神造我们呢，我们是有目的的，就是神不是造我们就放在那儿，神造我们有一个职分。 同时呢，神召我们呢有命令。我们再看啊，二章的第十六节。我们先看二章的十五节。创世纪的二章的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注意，那人是谁啊？亚当。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夏娃？还没有。那注意了吗？夏娃的职分并不是从神直接给的修理看守，大家注意了没有？是亚当开始的，而这职分呢是直接从神来的，是使他修理看守。但是呢，不但如此，到是十六节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随着职分就有了命令。我们为什么把这两个事情讲出来呢？因为不讲我们不懂什么叫圣洁。如果我就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圣洁啊，我们极大概率呢最终呢会走到不圣洁的地步。因为我会用我的标准来定义圣洁。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呢，圣洁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神的话。我再说一遍，圣洁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神的话。我们从神的话里出来，就是不圣洁。所以今天我们不用去彰显自己的义啊。我们今天有的翻开圣经啊，读到很多神的话，都会觉得不想听的啊，说要为逼迫你的仇敌祷告，你觉得这话我不能听啊，说这个神是使家里起纷争的啊，你说这话我也不能听啊。神的话是绝对的，而亚当夏娃呢，他们所谓的犯了罪啊，他一没有杀人，二没有放火，也没有偷东西。因为这些事儿啊，在当时他都不知道是什么，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离开神的话。所以圣洁是什么呢？圣洁就是守神的话，守在神给我的职分里，就是圣洁了。不圣洁的就是你背逆神的话，离开你的本位。我们看一下犹大书啊，新约的犹大书，启示录前的最后一卷书，新约的犹大书。犹大书只有一章啊，犹大书的第六节，他说什么？他说那些堕落的天使啊，他是这么描述的：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不守本位，就是我离开我的职分。我离开我的职分的前提是什么？一定是我开始不相信神的话。所以这两个不是两件不同的事啊，它是两个是有关联的事。我们回到创世纪的二章。好，我们明白了第一个道理啊，我是有灵的。我的灵才是我真正的存在，不是我的肉体。所以当今天呢，我看我自己的时候，我要先知道一件事，我在地上在乎的一切事全是属肉体的。我的健康，我的钱财，我的家庭儿女，全部都不是可以带到永恒里去的。你可以设想一下，假设我今天讲着讲着我走了，我死了，我带不走的全是属地的，你能把钱带走吗？你带不走。你能把儿女带走吗？你愿意他也不愿意。你能把你这个地上的名声带走吗？你愿意你也没这能力。 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关心的一切事，全部是属肉体的。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在祷告中啊，要神纪念的所有的事，不能说所有的事啊，我们说的太夸张了，大部分的事其实都不是属灵的，是不是？我们都是在我们可能在今天要走的时候要发生了，要走了，都带不走的。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啊，我们今天因为内容比较多啊，所以我们讲经文，我们就不往那里翻啊，我跟大家讲就好了。那罗德的故事啊，每个人都很熟悉。罗德出索多玛，神差两个使者，天使去救他，很好，对不对？天使给了他一个什么命令啊？不能回头看的，对不对？罗德的妻子回头看就变成炎柱啊。为什么不能回头看呢？我觉得我要是在当场，我可能不一定回头看呢，我回去拿点东西。这回头看算什么？回头看也不解决问题。我那存折啥的不说，我至少还有一点这个老母亲老父亲留下的这个念想啊，我得留下啊，不能丢了。这是一个例子啊，不能回头看。第二个例子呢，马太福音24章啊。神说呢，在那日要来的时候，审判那日要来的时候啊，他说你们要立刻跑啊，不要回去拿东西。神为什么要反复讲这个话？他说那一天啊，就像挪亚的日子来了，你不知道，人照样吃喝嫁娶，又耕种又盖造，突然就来了，然后来的日子怎么办？你赶紧走。神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呢？就是因为所有我要回头看的都是属地的，都是对我肉体有益，对我灵没有益的。我的灵有益的是什么呢？我的家在天上来，阿们。那口气从哪里来的？从耶稣基督那里来，从神那里来。我重新复活的生命啊，我的灵原来死了嘛，生在亚当里都是死的嘛，你我都是死的最初，对不对？我们因着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活过来，这个生命从哪来的？从上而来的呀，圣经这么描述的，对不对？教会是从哪里来的？是五旬节从上降下来的，然后最后呢，在灾前要一起被提走的，我们就在这就过个几十年客旅寄居的日子，所以我的家在天上的，所以我的灵呢，其实啊，一直是跟天上的联系远紧密过跟地上的联系的。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解开啊？这样的话大家就能体会啊，你跟圣灵是怎么样才能相交的。就如果你想到的总是地上的事呢，圣灵很多时候带领我们的方式都是只能什么呢？比量我的信心呢、啊，就是呢，让我们所受的不超过所能受的，而不是最佳的。最佳的是什么？像耶稣基督12岁做的，他说：“我岂不常以父的事为念呢？”这就是最佳的。就你想是天上的事啊，这天上的事不单单说我要去服侍主啊，服侍主是一个很好的一面啊。那等会我们会讲啊，那是从哪开始？天上是从圣洁开始的，是从神的话和我的职分开始的，和我回到我的位置上就开始的。职分不是说我就在教会有职分，我在家也有职分的。我们在家是丈夫，是妻子，是父亲，是母亲。我们得回到我在工作单位，我是谁？我是主的光和盐呢，我有职分的。对不对？我思想天上的事，如果我怎么祷告？我想啊，我思想啊，我最近身体不舒服啊，我最好医好了就好了。这我在思想什么呢？这我在思想地上的事。 然后呢，我是想，哎，好像我要为我的妻子祷告，为我的儿女祷告，盼望神带领他们走属灵的路。你在思想天上的事，同样是两个祷告，一个就是圣灵会带着你做的，一个是你里面要做，圣灵比量你的信心啊，让你所受的不超过所能受的。所以你会发现呢，有的时候灵，有的时候不灵。圣灵发现你能受的多一点呢，你这个医病的祷告就不灵；你能受的少一点呢，医病的祷告就灵，就是这么个区别。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是因为某一个更有能力的牧师，好像把他当大法师一样，能祷告就灵了，不是的，没谁有这个保证的，没有哪个。就算今天我给 Harold 老弟兄祷告也没用。我说一万遍方言，他的病也不会好起来，不会的。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怎么带领他，他该好的时候自然会好，他不该好的时候就不会好，没有用。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地上的事，这不是灵里的事。灵里的事儿，一定是跟我们刚才讲的两件。有关系，开始的啊，我们开始从二章的十五节开始了，《创世纪》二章十五节，一个职分，一个神的命令啊。我们再往后看啊，神的命令是怎么出了问题呢？第三章，第四节，蛇对女人说，《创世纪》三章四节啊，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然后我们停在这儿，我们怎么会犯罪呢？就是从这样的开始，蛇只做了一件事情啊。这点非常重要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小心蛇的伎俩啊！你就要明白蛇会做什么，撒旦会做什么。撒旦会做什么呢？他总是鼓励你去做决定。我再说一遍啊，撒旦总是鼓励你的老我出来做决定。你注意到了吗？撒旦总是用鲜花。把你的老我捧在你的宝座上，怎么都不让你下来，最后拿个钉子钉死了。这就是撒旦做工的方式。所以你会看见呢，蛇没有说哈，我可以这么说：蛇，假设我是蛇，我是那撒旦，我对女人说，耶和华神说的不对，你听我的。他是这么说吗？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什么？他说：“你可以自己做决定。”他说：“不一定死。”啊，这就很有意思了。如果我说神说的不对，你吃了一定不死，你不会上当的。我说神不一定哎，你可能理解错了，你试一下嘛。这个道理哈，其实不难理解的。我们做父母的都会教导孩子啊。你教导孩子的时候，你一定会先让他离开最危险的事情，比方说在马路上玩球，比方说吸毒。你会不会这么说？你说你在马路上玩球啊，少玩几次不要紧，多玩了不行。你会不会这么教导他？你不会，你会不会说吸毒少吸几次不要紧，多吸了就有麻烦？你不会，你会说一次都不可以。好，反过来，如果你的孩子结交的朋友不好，他会怎么来引诱你的孩子？他会说玩一玩嘛，就一次嘛，是不是？他会不会说你妈说的不对，你就是可以永远玩的？他不会这么说的。他说一次不要紧的， 你自己试一下，你都是成年人了嘛，你看我吸了也没事嘛。他把我们推到了我要做决定的位置。很可惜哈，其实神已经很清楚的把我们的位置定下来了，这个位置就是神的话和神给我们的职分。我如果回到我原来的位置上呢，我就不会去听蛇的。所以蛇在这儿带着夏娃去做了一件我们今天经常会去做的事情，就是我的生命我做主。我是因为这样失丧的，我也是在得救之后因为这样而成为属肉体倒退的基督徒的。这个方式都是一样的，我当不得救的时候，我是因为这样的方式在失丧的状态下，就是什么，我来做主。我在得救以后呢，我也是因为这样的方式，我不要圣灵，我不要听他的，我要听我的。到这里呢，你就会看见蛇对女人说的话，第六节开始，女人就开始用自己的方式了。自己的方式哈，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呢？它很有逻辑的，你注意了吗？他同时又很感性的，所以他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但他唯独不是属灵的。理性和感性是属魂的，不是属灵的。属灵的他是在魂和肉体之上的，属灵的是先有一个决定，然后再去告诉魂和肉体去执行的。反过来就是属撒旦的。你千万不要把属灵的决定放在最后的决定上，你先分析，先用你的眼目看，用什么，用你的脑子逻辑去分析，那就上当了。你应该怎么样？先看神的话，是神说的，不管你的经验是怎样，不管你的逻辑是怎样，不管你的感觉是怎样，我都信。不是神说的，不管你的感觉怎样，不管你的逻辑怎样，我都不信。就是这个，就这就叫属灵的，这就叫自由意志里灵里的选择。在三章的第六节里，那人那女人啊，看见那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这都是感觉哈，好做食物，又是可喜爱的，且使能人有能使人有智慧，这就是逻辑了。我吃了又有好处，又能吃又好看，你来给我个理由，我为什么不吃？啊，这是在这里呢，他隐藏了三个特别著名的试探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在这里面。好做食物就是肉体的情欲，悦人的眼目就是眼目的情欲，啊，使人能有智慧就是今生的骄傲。这也是耶稣基督被圣灵带到旷野之后经历三个试探，也是同样的啊，也是同样的，让他石头变成饼，就是肉体的情欲啊。所以耶稣也凡事受试探，只是他不犯罪。在这儿呢，这女人夏娃啊，她用了这三个分析，但你会发现呢，这三个分析呢，其实她是先有了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她要自己做主啊，她不去听神的。所以那一天呢，假设是我们啊，我们在主里的孩子，我们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正确的方式啊，去面对这个试探？一句话就够了。哪一句话？ 把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和十七节再读给蛇听，读完就停了，就好了，就结束了。为什么？因为这就叫属灵的事。所以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啊，神给了我们一个极宝贵的礼物，就是自由意志。我们在自由意志里呢，自由意志是属灵的啊。我要先做一个决定，我要不要听神的话，我要不要按照他的话去行。当我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啊，我的魂和我的肉体是要顺服这个决定的。但是呢，如果我听了撒旦的，我会在这个决定啊做之前，我先去经过我的魂和我的肉体，那就麻烦了，那就麻烦了，那就把我一个属灵人呢、啊、降格了。因为呢，我的魂和我的肉体一定会有极大的声音告诉我去做悖逆神的事啊。所以到第三章啊，创世纪的三章的第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好，人一旦悖逆了神，做了这个悖逆神的动作，就会有后果，这后果就是不圣洁。我们先讲这个悖逆神的过程啊。大家注意，蛇来试探的时候，他们都还没有犯罪，所以一定不要把试探当作罪。罪是一个动作，就是悖逆神要行出来。我拿了果子，我吃了，我就到罪里。但是我听他告诉我要去吃，我还没在罪里。所以试探是我们可能犯罪的一个前提，但是它并不是罪。罪是我吃完以后，我听了他的话，我这个动作做出来了。这个动作的前提是我在灵里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去吃，然后我吃了，吃完以后眼睛就明亮。眼睛明亮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把自己当神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完以后，人会有个什么变化呢？就是我虽然不是神，但是呢，我会愿意在一切的事上把自己当作神，我来论断，我来评断，我来安排。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人是个很奇怪的动物啊，不能讲动物，人是个很奇怪的这个存在。这人总是会前想五百年，后想五百年，人总是会拍很多各种电视剧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为什么？因为我总觉得我是神，我觉得我这个安排是最好的。上帝应该听我的，这就是吃完善恶树的果子，我们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从亚当那继承了什么？就继承了这样东西，什么杀人也好，放火也好，这些东西偷窃也好，这都是衍生出来的。就像一汪脏水啊，这不是清泉的一汪脏水，你总有个源头。你流到下游各种表现形式啊，那你可以列出一百样来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源头呢，就是眼睛亮了，以自己为神，就是从亚当来的。然后每个人在地上都有个地上的父亲，唯独耶稣没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除了耶稣都是罪人，都从我地上的父亲呢继承了从亚当而来的罪性，就是这个以自己为神的罪性，这就是骄傲了，这就是撒旦了。大家注意了吗？就是我觉得 我也可以与神同等，而去想一想，以西结书讲到那撒旦的时候。啊，他怎么堕落？他就觉得他可以与神同等。我们就是这样。然后最终的结果呢？你会发现呢，非常有意思啊。为什么我要讲眼睛明亮与神同等，想当神为什么不好呢？第七节，眼睛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这两个事情很矛盾的。矛盾在哪呢？我，你想啊，假设我。我是要眼睛亮，我总是能看见别人的不对嘛，是不是？我觉得我能够论断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总是说，这个张三亏欠了我，李四对不起我。为什么在这儿，亚当和夏娃，他们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因为他们。从犯罪的那一刻，良心就已经起作用了，就告诉他们，他们是有罪的。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地上啊，当我们安静一个人的时候，你想起你自己所做的错事啊，你有没有赤身露体的感觉？这就是灵里的状态。当我一个谎言被别人当众揭穿了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想找个地缝钻下去的感觉？你有没有赤身露体的感觉？罪带来的后果就是这个。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呢，好像这件事情啊我没有需要，我为什么要耶稣基督？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不是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些讲出来啊？我们若不是到耶稣那把这救恩接进来啊，后面的事情都不会再发生了，圣灵也跟我们没有关系。你不可能去求一个圣灵的恩赐，同时你没有得救，是不可能的。我得先成为神的儿女啊，这个的前提是什么？我得先知道我是个罪人，这就是这些经文的宝贵。我是个罪人是灵里的，我灵里犯了罪，我的灵是从神来的，我很清楚的知道我的职分和命令，我很清楚的悖逆了这职分和命令，我很清楚的知道我是赤身露体的，这个时候我就要救赎了。然后呢，第七节的内容很丰富啊。后半段你发现呢，我用什么？我用无花果叶子给我自己编裙子。我每个人呢，当我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我总是想用自己的方法去掩盖的。这就叫用无花果叶子来遮羞啊！无花果叶子是所有叶子里最厚最大的，但它依然只是叶子，它没有办法成为衣服。同样的道理，地上的宗教、人的哲学、人一切的思想，就是这无花果叶子，这是人能用到最好的材料了。他不能给我们遮羞，他无法去除我的羞耻。若是可以，耶稣就不必来了。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宝贵的真理啊，我若不知道我是罪人，我就不会要救恩。我若就算我知道是个罪人，我用我的无花果叶子遮了羞，我很满意呢，我也不会需要耶稣。我应用了今天呢，我如果觉得我是个好人，或者说三七开，我70%好，30%不好，我是不会知道自己需要救恩。同时呢，如果我知道我是有时候不好，我也需要救恩，但是我用宗教去解决。比方说呢， 佛教也说人有贪嗔痴嘛，但他告诉你呢，你要靠自己的修，靠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宗教了，你还是没法得救。因为你发现呢，你靠自己的行为，就是你用你的手，用你的方式去摘了一个叶子，做了一个衣服，你觉得这事儿就结束了。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误解的两个事情是什么呢？第一呢，就是我们常常低估了我的罪所带来的后果，低估了我罪的严重性。第二呢，我常常低估了神的爱。这两件事情啊，是我们不能够到主那里去最大的拦阻。你不明白我做错的这个事情有多严肃呢？就相当于你都不知道自己渴，你当然不需要水。当你知道你这件事情很严重的时候呢，你如果不相信神的爱有那么大，你也不会到他那么去，你也不会到耶稣那去接受这救恩啊。我们再看这个创世纪的二章的第21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的救赎啊，是他做的在亚当犯罪之后的第一件事啊。他前面是做的宣判，我们跳过了很多经文啊，但你会发现他做的一件事啊，他做了一件事嘛，对吧？这件事是什么？他有个皮子出来了。这皮子哪里来的？有一头动物死了，应该是一只羊啊。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呢，在这之前，亚当夏娃不知道什么是死。所以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呢，他们吃的那一刻呢，他的肉体没有死，但他的灵跟神分开了，他的灵已经死了，但他的肉体还在。但他亲眼呢见到了一个动物肉体的死，血流出来，皮子给他们做衣服。我想问大家啊，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亚当夏娃做了一个什么动作？来想一想，他刚才穿的是什么？无花果叶子的衣服，他脱掉了，他穿上皮子衣服。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自己的义脱下来，要把我自己救赎自己的义脱下来，你才能真的穿上神的救恩。那无花果叶子的衣服救不了我，只会绊倒我。我是亚当夏娃，我一定要先把我那无花果叶子的衣服脱掉。但你要想，这个很困难的。为什么困难？因为我很羞耻啊。我知道我这个啊，这我怎么能脱的？我好不容易缝起来的。大家不要觉得这是离我很远的。我在一个宗教里，我今天又放生，我明天又做善事啊，我做了一切的在人眼里好的东西。你今天突然告诉我这些东西没用，我有多崩溃吗？我可能杀你的心都有了。你要我把这个脱下来，肯吗？为什么法利赛人不能得救？他持守自己的义言，他觉得他有律法，他觉得他们坚持十亿奉献，连薄荷叶子十片都给一片给祭司，他觉得他很好，他守安息日，他吃饭都洗手。 他觉得他是这全以色列最义的人，他死就死在这个上面。这是耶稣说的，约翰福音九章讲得很清楚。你们要是说自己看不见，你们就看见了；你们说自己能看见，你们就是瞎的。应用在这个无花果叶子也是一样。他说：“我有叶子，所以我不羞耻。”他恰恰是羞耻的。那彼得说：“我连叶子都没了，我真的是赤身露体的。”那他只好的。耶稣说：“税吏和妓女，罪人可以，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有罪。”那天站在约翰福音八章。那行淫被抓的妇人的身边的那些人，拿着石头的那些人，他们要得救，要先脱衣服的，要先脱掉他那件无花果叶子的衣服。而那在当场被抓的那个妇人，他是赤身露体的，邻里啊，我是指，所以他容易得救。这就是为什么税吏先进神的国，妓女先进神的国。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来到主面前，我们得小心，我当时怎么得救的？我是觉得我比别人更好一点 ？No No No， 不是的，你得要知道，你比谁都糟糕。我就是这样的，因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不觉得保罗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觉得我是，我他其实比我强多了。你但凡看见神的义，那标准是怎样的，你就知道你不止在一个地方啊，你是每一个地方你都得罪他。那你知道，其实你的那无花果叶子的衣服早就可以扔了，把皮子衣服穿上，那是神给你预备的，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了。好，我们再往后。现在问题来了，神把救恩给出来，不等于我就得救了。亚当和夏娃在这里呢，他们的故事没有把这个点突出出来，该隐和亚伯突出出来。亚当和夏娃啊，在这里隐含的前提就是什么？他俩都把什么无花果叶子扔了，穿上皮子了，所以亚当和夏娃呢都得救了。你们以后在天上能见到他们。但问题来了，我们今天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救啊？耶稣基督为每一个人都预备了救恩，但是你有两个选择，该隐还是亚伯。上帝把皮子做衣服的救赎摆在了他们俩面前，该隐说呢，我就是要献蔬菜。亚伯说呢，我听神的道，我按神的话去行，我来献一只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今天听见耶稣基督的救恩了，我知道什么呢？我知道第一，我是个灵；第二，神对我是有话语，有职分给我的；第三，我离开了，我悖逆了，我在罪中，所以我知道我是赤身露体的。第四，我知道我靠我自己的无花果叶子遮不了羞，我赶紧的把这叶子给扔了。第五，我知道神预备了皮子，也就是耶稣基督替我的罪死在十架上，现在我的自由意志要发生作用了，我要还是不要？我要还是不要？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得救最关键的时候了。前面我讲的这五个点，神全部都做了，他已经做完了。圣灵也使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了。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法利赛人不知道。圣灵也会让他知道的，但是他可以拒绝，因为圣灵不强迫人。 所以从创世纪第四章开始，你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发生了。圣经不断的出现两组的对比，不断的出现该隐和亚伯，挪亚进方舟的和不进方舟的，到耶稣基督左边的强盗右边的强盗，你注意了吗？耶稣基督为什么身边要有两个强盗？为什么是一个得救一个没有得救？全都是有属灵含义的，他是在讲信的和不信的，要的和不要的，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我盼望呢，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管我们以前得救的路是怎样的，我们先回到这个事实上啊，我们要确保自己一定是进的，是对的那扇门啊。因为我们不是说我在教会我就是得救的，不是说我受过洗我就是得救的。你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你做了一个亚伯的选择，做了一个得救的强盗的那个选择，你就是得救的。这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接受神给我预备的这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要。而这个要的前提呢，不是说我要了就能够病得医治，要了就能够事业顺利，不是的，是因为我知道我赤身露体，我知道无花果叶子遮不了羞，我知道神预备的皮子，神预备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才是我真正的盼望，我全都知道了，我要做个选择。我选择完了以后，这个选择是进了窄门，是要了基督，我就得救了。从那一刻开始，圣灵的事就发生作用了，就是内住印上印，然后开始住在我里面教导我。这些事呢都是后面的，在前面呢，圣灵做工的方式呢，他是在环境里，他带领我，让我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知道我是个罪人，他在预备我的需要，他在真理里让我看见我的义是无花果的叶子，但是最终都会走到这最重要的一个决定。这就解释了以弗所书的那句经文，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两个缺一个都不行。神为每一个罪人都预备了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付上了代价，但是我可以拒绝，我一旦拒绝，我在永恒里的去处就已经决定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走成圣的路啊，我们要把基础打扎实啊。我建议大家呢，先回到救恩上，你先回顾一下我自己得救，我到底进去的那个点是什么？这点极其极其重要，因为只有这个点是对的，你就是活在灵里的。你活在灵里，你以后成圣的路，你跟圣灵的相交啊，就很顺畅。如果你进去的点就是我就是一个地上的某一点，健康也好，儿女也好，婚姻也好，不管是什么，就是你死了带不走的都在里面，如果是这个点，那你再回去再走一遍，再走一遍，我是赤身露体的，我需要救恩，我自己的义是救不了我的，再走一遍，回头再求圣灵带领你，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成圣的路上啊，我们走的磕磕绊绊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前面的那个根基啊，它没打在耶稣基督那个磐石上， 这样的一个危险在于什么呢？在于呢，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这样的一个路径就是得救的。所以，我们要确保自己的确房子是盖在磐石上。前提是什么？我们先不去看我的房子怎样啊，圣灵的恩赐也好啊，属灵的生命也好，这都是房子。我们先看我真的是在磐石上还是在沙土上，确保自己在磐石上。而在磐石上只有一条路，就是我们今天讲这条路。你得看见，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不是，那这个路就离得更远了。啊，有的时候我们跟主里的跟教会的，不能说主里的啊，跟我们教会有得救也不得救的。我们教会的有朋友聊啊，一聊就是哎呀，我家的这丈夫不好，我儿女不好，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谈哈，因为没有办法，这不在一个频道上，很困难。这个困难在哪呢？因为它不在灵里，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就像你一个数学老师跟一个物理学生去聊，他们不再讲一种语言，因为圣灵带给人的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只能怎么样呢？你只能把它带回到救恩上去。因为只有当他真的明白了救恩是什么的时候，他自然就能明白，就这，对，我可能我丈夫真的不好，但那与我何干呢？那主我已经得到救恩了呀，那主会带领我，是他是会亏欠我，也许他真的亏欠我了。那我要聊的是我要为他祷告啊，我要或者我要给主求主给我力量，因为我很可能他天天在逼迫我，也有可能你可能在为义受逼迫都有可能，但你一定不会做一件事，你不会抱怨，哎，你不会求主审判他，我们在走过来的这个路上啊。你那个磐石是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就自然会跟主啊，在圣灵里啊，会有一个很通畅的交流。然后你会说，主啊，我需要力量，或者说主啊，我很糊涂，我不知道真理是什么，这都是非常好的交通。但是呢，如果不是呢，你可能觉得很别扭，别扭就是在哪呢？你说主为什么不听我祷告呢？我这没我祷告这些事都没成就啊。我以前有一个听一个姊妹很有意思的这个分享的时候，她说我这还有一个我这儿子大了这不听话啊，所以我早晨祷告的时候都把门打开来，我祷告响一点啊，求主改变他啊，其实说给儿子听的啊。这我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去跟这个姊妹交流啊，因为我知道神不是这么来带领我们的。我们进去磐石的那唯一的路啊，就是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知道我已经重生得救了，然后怎么办？然后你会很喜乐，然后你不会在乎其他一切的事，然后你会很自然的会跟主在天上的事上有交流，你自然的会想什么？让你重生的你赶紧长大呀，对不对？你赶紧吃天上的玛纳，让你里面的你强壮起来，你会很有灵里的意识。灵里意识是什么？就像你四岁的时候你开始有自我意识了，你得救一段时间以后，如果你对自己的灵都没有意识的话，就很危险的。你要想一想，你是不是真的进了，是进了这扇门吗？在主里吃灵粮，吃一段时间以后，是一定开始对灵有意识。这个意识是自我意识，是什么？ 就是你会意识到你在与肉体征战，你会意识到那个东西在试探你，你不想去，但是肉体在拽你。你会意识到你需要吃灵粮，你需要让这个灵赶紧长大。你会意识到这里面的灵啊，它是有肌肉的，它需要 fight， 它需要打，它需要把那个肉体打回去，要把主权争回来。啊，这个呢，你靠着自己做不到，你得要读回到神的话里去，啊，然后你发现你不能离开他的话，啊，然后你越来越被他的话吸引，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但如果你一直还在，我今天要求这个，明天要求那个，如果过了10年还是这样的，这个。这就是很可惜，乃至甚至很危险，因为你始终没有让自己活在灵里，你也没法思想天上的事，你跟圣灵的交通也常有肉体做拦阻，非常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盼望呢，我们今天的时间原因，我们不能再往下了啊。所以该隐和亚伯呢，当他们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得救了，一个没有得救。而我们今天得救的弟兄姊妹呢，你会知道，当你开始进到主里来之后，你几乎每一天都在经历这样的选择，这就是成圣的路。然后呢，你每选择顺服神一次啊，你就强壮一点；你每选择背逆神一次呢，你就虚弱一点。啊，就得要再倒回去，再走回来啊，就是这就叫退后啊，啊，就是你往后退2步，你下次还得再往前进2步，你再回到原来一样的位置。灵里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所以你很努力的向前的时候啊，你的灵里的肌肉就越来越强壮，然后每一次都是你说主啊，我就是按你的话行，我就是相信你的话，然后这样的状态呢。你出来是很柔和的，啊，你不是以自己的意哈，你不是说你看我按主的话行的，这个听了我听，不是。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会掉眼泪的。这就是在灵里的祷告，弟兄姊妹们。灵里祷告是什么？你知道，你有一个极大的试探，肉体的引诱。就比方说一个做生意的弟兄啊，如果他就撒个谎，他的生意就能好起来，他怎么办？他很痛苦啊。这是真的祷告啊，主啊，求你加我力量啊！主耶稣在那天晚上被卖的那天晚上，天使都来加他力量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时刻。你跪下来彻夜祈求，你说主啊，求你加我力量。我愿意顺服你，我不要抵挡你。当你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你会泪流满面的，你的生命就上了个台阶了，你明白属灵的事就更多了。神是借着我们的顺服把属灵的道理更多的加给我们的。我们怎么才能更能明白圣经呢？你多顺服一点就多明白一点，不要去找那些不摆在你面前的功课。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摆在我面前的功课，弟兄姊妹们。可能我旁边的这个弟兄在抽不抽烟这件事情上极度的挣扎，我不要去觉得好像我也是这个功课，不是的。我安静下来就知道主放在我面前的选择是什么。如果你今天你没有得救，你现在最重要的选择是我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你今天已经得救了，你最重要的选择是主放在你面前属灵的那条路和屈从肉体的那条路，这就叫属灵的生活。每天都在挣扎，你一定知道的， 我们的人生的路啊，没有那么久，弟兄姊妹们。神安排一个环境需要很长的时间。今天如果我遇到一个生意上极大的危机啊，这就是我属灵要进一大步的契机了。我不要浪费这个契机，我要到主面前去求力量。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人的生命环境里啊，如果你今天碰到的是婚姻的难题，是健康的难题，不要把它看成坏事，不要求神挪去这环境，要求神使你的属灵的生命健壮起来，去做那对的选择。这才是真正属灵的祷告。你说，主啊，我要顺服你，我不要顺服我的肉体。求你加我力量。非常宝贵的。当你每一次经历这以后啊，你和主之间的关系没人能够分开，你会抛弃一切跟从他的，也没人能够把你再忽悠出去，因为你自己知道他是活的。因为当你把以撒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以撒没有死，耶稣基督替以撒死了。把我们的以撒都放在祭坛上吧，这是我们属灵路上所当做的。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这是我们今天最后读给大家的经文。所以弟兄们，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注意啊，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前提是我把自己献上。你想不想明白神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想，每个人都想跟神的关系近到像主耶稣跟神的关系那么近。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呢？把我们的身体献上，这是圣洁，神所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些宝贵的真理。我们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位朋友们若是没有得救的，求您带着他们做那最重要的选择，就是接受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我们中间已经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求您带着他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的环境里都能够做这最宝贵的决定，就是把自己放在祭坛上，能明白您善良纯全的旨意。父啊，我们盼望每个人都活在灵里，都活在我在自由意志里要做的重要的选择里，因为您给我们的都早就预备好了。得救是本乎恩，我们为什么要担心恩典呢？我们总是要看我们的信心。父啊，求您使我们回到我们信心的功课里，我们做那蒙你喜悦的决定，就是把自己献上，背起十字架跟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